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七十五。请翻开讲义2158页。2158页。卷七十五这个地方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梦中入三昧品，第58品。那上次经的部分我们稍微谈了一下，我现在很快来复习。就是前面的上一品有提到菩萨他修三三昧，不但自己修三三昧，也用三三昧来度化众生。如果众生有的执着我所，他就用空三昧来度化他。如果说有的执着有相的话，那就用无相三昧来度化他。那如果说众生他造作三毒想要再受后有，那就用无愿三昧或无相三昧来度化他。所以菩萨自己修三解脱门，那也教导众生修三解脱门，大家一起得解脱。那这时候舍利弗接着问须菩提，如果菩萨在梦中入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那是不是对般若波罗蜜有增长注意的效果呢？那须菩提回答，如果菩萨在白昼入三三昧对般若波罗蜜有增益的话，那梦中行三三昧也会有增益。但是如果说如角注100，这里大智论述所说，第二行十相当中，如果白昼行没有增益的话，那梦中行更不能够增益般若波罗蜜。因为白昼如果说有相心，就是执着形象着相来行的话，对般若波罗蜜是不相应的了，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空嘛。如果以有相心行，那对般若波罗蜜都不能有增益，那何况是睡眠复心这样的行三三昧，怎么对般若会有增益呢？那舍利弗在问，那如果梦中所做的业梦中所做的业有善有恶啊，那这个业会不会集成会不会对果报有增长铸成的作用因为他听佛说一切法如梦，那梦是空不实的，怎么会有集成呢？何以故？梦中没有法集成。但是梦中虽然没有集成，如果觉醒的时候在意想分别譬如说梦中他杀人了，觉醒以后他意想我杀得好，起这种痛快的心这时候的意想分别是觉醒的啦，等于是还有故造业的这个杀心那就会对果报应该有铸成的效果那是舍利弗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须菩提反问如果梦中杀众生决以意想取向分别，我杀众生甚至轻快世事云何？舍利弗回答，无缘业不生，无缘思不生这个业在论来讲就是身业跟口业，思的话就是意业。一般来讲业的主要的体性是思心所，借着思心所的推动在身口来造作善恶业那身口也好，或者是意业这个意志力也好，都是要有因缘才生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倒数第二行这里所说，它是因为有见闻觉知 心才生。那见闻觉知这配合六根呢、眼见耳闻，那鼻舌身来配对觉，眼耳鼻舌身，那意配对知，也就是六根的作用，六根那对六境的作用，有见闻觉知，就根触对境，有心生，产生个心事，那这样的心有境有垢，那有境有垢造的业就有善业恶业，如果是境的话就得福业，那恶的话就得那个罪业，罪的果报。那舍利弗又说，就举佛言，一切诸业诸思都是自相离自性空，那为什么说有业跟思，如果有缘的话就会有业，有缘的话就会有思，不是诸业诸思都是自性空吗？怎么会因为有见闻觉知的因缘而会有业还有思呢？须菩提回答，因为有取相的缘故，有取相，有缘业就生，如果不取相那就不生。那舍利弗在问，如果菩萨梦中来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梦中所修的这些六法得到的善根福德来回向无上菩提，这是不是真实的回向？那须菩提没有直接回答是不是真实的回向，他是看到弥勒菩萨在旁边呢，就说弥勒菩萨佛为他受记，他已经得不退转，将来会做佛，那你应该这个问题要请教他才对啊。这在佛典里面也是蛮有意思的，人家在问他问题，他旁边抓个人就说 你请教他好了。那更妙的是弥勒菩萨的回答，他也没有真回答是不是真实的回向，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怎么回答你呢？是以弥勒的假名来回答呢，或者是用色身来回答，或者说用精神来回答？弥勒假名，这只是假名字嘛，是名假，当然是不能回答了。那 色是肉体，肉体不能回答，受想行识这是精神，肉体的色是毕竟空，那受想行识也是自性空啊，都不是实有的，这些法怎么能够回答你呢？所以五蕴不能答，那无蕴空不能答。所以弥勒菩萨说你要回答，可是假名也不能回答，无蕴无蕴空都不能回答，所以我不见有法可答，也不见能答者。法是空，那能答的众生也是空。那你说佛未有受记，我也不见有谁被受记啊，我也不见受记处啦，能受记者啦，都不可得，一切法无二无别，他就答完了。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妙啊，那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们到论这边再来看看。那舍利弗在问弥勒菩萨说，如您所说，那这个法得作证否？弥勒回答舍利弗，如我所说法如是不正。这对照角注一二八玄奘大师的翻译说，我所证法非如所说，何以故？我所证法不可说故。证这是不可说不可说了，是要亲证的，并不是用言说的。那舍利弗赞叹弥勒菩萨智慧甚深，九行六度， 啊，以无所得为方便，能够这样的说法。而佛告诉舍利弗，啊，譬如说你证得阿罗汉，那你用什么法来证得阿罗汉？你难道看到这些法是实有的吗？啊，舍利弗说，啊，确实是不见法是实有。那佛就说了，同样的，菩萨行般若，啊，他不见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得受记，或者已受记，或者是未来当得无上菩提，啊，就像阿罗汉，他依着八正道啦，或者是三解脱门来得阿罗汉得解脱，啊，他也不应该见这些八正道啦，或者是三解脱门是实有，啊，从大智度论般若经来说啊，二圣他也不会执着法是实有，假如真能够证得我空众生空的话，他也不会执着法是实有。那佛做一个结论，菩萨行般若也是一样，他不会执着法。如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他也不会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得无上菩提，他不会犹豫了。但是他了解，如果说如实而行般若波罗蜜，如实而行六度，他确实是可以得无上菩提的。好，那论的解说这就是为什么会来问难，在梦中菩萨在梦中行三昧呢？答曰：因为梦是虚狂，非实见，而三三昧是实法。那在虚狂当中呢，行实法，到底是不是真实？对波尔波蜜能不能有正义的效果？所以来问。菩萨梦中行三三昧，能不能增益般若波罗蜜福德，能不能积极善根而接近佛道？居普的意思说，如果说有益，可是梦是虚狂啊，般若是实法，在梦中来行三三昧啦，或者行般若，梦本身是虚狂啊，怎么得增益呢？如果说梦中行三三昧都无益，可是梦中也有梦到善法呀，能说完全都无益吗？所以他不直接答是有益或无益，他离此二边，以诸法实相答。诸法实相是空相，上破昼日所行，何况梦中，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它不分别是白昼或者是黑夜。好，那底下再问，梦中所造的业即成不即成？舍利弗听闻须菩提所说，知般若不增不减，不应该再进一步问难。那现在用另外的事情来问梦中事，这是讲义2163页。如果梦中所做的业，那这个业能不能集成？所谓集成的意思，就是在问这个业能不能集而成为果报，就是对果报这造的业啊，对果报也没有铸成的功用。这个业如果有实，是实在的话，可是佛说一切法空如梦，那梦中所造的业也是空啊，既然是空，怎么会有集成呢？何以故？这梦心微弱故，不能集成。昼日的微弱心尚不能集成，何况梦中？即使是白昼啊，微弱心，有些无记的心啊，它不一定会感果。那白昼所造的 这微弱心所造的业都不能集成，那梦中更不能啊。但是要留意的，如果说梦醒了以后啊，来意想分别梦中造的业而起善心或不善心，那那时候如果杀人而又起那个快心的话，轻快的心的话，那这个是会铸成果报的啊。那须菩提告诉舍利弗，如梦中杀人，觉醒以后啊，他有意想啊，我杀得好啊，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业是不是会有集成呢？啊，舍利弗回答：一切业，啊，若昼若夜，若梦，哦，或者是晚上做梦，都是从因缘而生。如果没有因缘，就不生。有白昼也好，或者做梦也好，一切的业都是从因缘而生。啊，须菩提认可他所说如是。业如果有因缘就生，没有因缘它不生。思也是一样，有因缘它就生，没有因缘它就不生。那业是什么，思是什么呢？业这里论的解说是身口业，身口业它有因缘就会造作身口业，而思它这里只是讲意业。思是真业，业的体性它是思心所，主要是思心所。那身业口业，这是由思心所在推动出来的，那这个也名为业，就身业口业。那这三业因四种法而心生，这三业就是身业口业意业，由于四种因缘法而心生，这四种就是见闻觉知，就六根对六尘起了这见闻觉知的作用。那根尘相对产生一个心识，那这个心随因缘生就有清净或不清净。比如说看到的或听到的看到佛或者听闻佛法，那所起的心是清净的，那或者说再进一步来行布施啦、供养啦、礼拜啦等等，那这样的话清净的推动就是福业，如果不清净的话那就是罪业。是故若梦中所见，皆因先见闻觉知，就是说梦中所见也是过去在觉醒的时候曾经 看到的啦或听到的啦，或者是鼻舌身或者意，在觉识的见闻觉知的影响有这个因缘梦中在起做这样的梦而梦中所做的善恶，因为是眠睡眠复心不自在，他的势力比较微薄，不能集成果报。就是说在做梦当中这所做的善恶业，他的势力比较轻，不能集成果报。但是要留意的如果醒过来以后，比如说梦到杀人，他还起着轻快的心，有这个恶心和合，那就会铸成果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梦中所造的业，比如说杀业那与觉的心相合，那觉时你还起这个轻快感这个是决定的恶心来合，那还是会铸成果报的 居弗里意思是说啊，梦中业时有集成，何以故？有因缘故起。这个因缘就是见闻觉知的因缘啊，有这四种因缘。昼日心、梦中心无异，随者皆因四种生故。就是说，如果做梦的心啊，就像觉醒的心那样的清楚明了，做梦的心在觉醒的时候那样的清楚明了，又有这四缘啊见闻觉知的铸成，那么这个梦业也会铸成果报啊。那前面讲说这个梦中所造的业势力比较轻微，不能集成果报，那下面又说梦中业时有集成，这怎么会通呢？这里就是像佛在自戒也好，有时候说啊，什么什么情况下会犯戒，但是除梦中有一个除掉梦中啊，那从这个意义来看，如果梦中他睡眠复心势力比较轻微，是不能集成果报，但是如果觉醒以后，那算是他有那种自主故造业的能力了哈，他还这样子有善恶心来合合的话，那是会铸成果报的啊。舍利弗以空难须菩提啊来问，哎，那你说这个业呀、思啊，有因缘得生，但是佛说一切诸业都是自相离，也就是这个业是自性空了啊。你云何说这个业本来应该是空了，你为什么又说这个业如果有因缘它就生，无因缘就不生？不是永远都是毕竟空吗？为什么有因缘还有业来生呢？须菩提回答，诸法虽然是空了，它是远离相，可是凡夫取相有因缘故业生。就像说众生本来是空，法也是空，本来都是空了，但是如果说众生误以为有实在的我，有实在的法，取相而造业，那就会感得苦果。虽然说获业苦都是自性空了，但是如果取相执着，那因果宛然啊。若不取相，无因缘，则不生啊。是故一切业都是取相因缘生故有。昼日也好，梦中也好，都没有差别。那前面第二行这里也说啊，梦中他所见其实也是过去的见闻觉知的因缘啊，在梦中的业啊才会升起啊。好，那舍利弗在问，如果菩萨梦中行六度回向无上菩提，是不是真实的回向？舍利弗问难，如果梦中昼日没有差别，那梦中的回向也应当是真实啊。如果白昼的回向是真实，那梦中的回向也应当是真实啊。又复，如果在白昼着心取相，这个是杂睹的回向啊，并不是真正的回向。真正的回向是啊，菩萨他原三世诸佛，或者是二圣有学无学，或者是一切凡夫的善法，那起随喜心啊，那就有福德，或者说自己造的福德。福德有两种，一个是自己造的福德，或者是随喜诸佛菩萨二圣凡夫的善法，随喜也有福德啊。拿这些善根福德来回向， 那也不执着这些善根福德，也不执着回向处，那才是真实的回向。那如果说着心取向不是真正的回向，这样子白昼着心取向都不是真正的回向，那何况是眠睡复心的回向，怎么会是真回向呢？须菩提，以此二难甚深，难以回答。所以建议舍利弗说，这个问题应该请教弥勒菩萨。可是弥勒菩萨也没有真正直接的回答，所以论主这里又提出一个讨论。那弥勒为什么只有说空而不答呢？因为他只有说，你要我怎么答？是以弥勒名来答呢，或者无蕴答、无蕴空答？我也不见能答者，我也不见有没有人受记啊？谁受记？被受记者、受记处，他都是只有说空了，说了半天也没答啊。论主说，这二大弟子为利益菩萨故，来分别觉醒或者梦中视同或者是异。而佛常说一切法如梦，如果昼日行道，那梦中也应该行道啊。弥勒菩萨知见这二人，这舍利弗跟须菩提各有所执，不能通达故，所以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是偏向哪一边。有人解说了，就是其实弥勒菩萨他是有回答，只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以空的理来回答。舍利弗他一看弥勒菩萨是用空来回答嘛，然后就再进一步问，那如您所说的空你以此为证吗？舍利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以此法为证，即欲生难，云何为证？如果你说说这空啊，你有证，那你是云何为证？你是证得什么？如果你说不证，那你自己不得证不知，你怎么能说呢？即使说出来的话，那跟那个实相相合吗？如果你不证的话，弥勒意，如以涅槃为证。就是舍利弗是大阿罗汉嘛，他是证涅槃，说你阿罗汉你是证的涅槃，那我就是菩萨了，菩萨是观涅槃也是空，无所得，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证，所以不证。这是弥勒菩萨说涅槃也是空，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证，所以说不证。那阿罗汉他是有以涅槃为证。那另外人又说，弥勒菩萨他还没有具足佛的一切功德，所以说不证。又菩萨法应知空无相无作法，这些都是诸法实相。那菩萨呢，应该观知而不取证。空无相无作，这是涅槃的别名，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尔时舍利弗作是念，弥勒菩萨其智甚深，能如是说，像这样的说空，能知涅槃相而不取证，是名甚深。这个就是配合上面所说的菩萨法，弥勒菩萨他还是菩萨，他知空无相无作这些涅槃相他是能知的，但是共三圣的涅槃他不急着取证。 那这样的菩萨智慧是甚深啊，忍而不正。啊，有对空无相无作这样的涅槃相有深刻的体认，但是不取证实际啊，这名为甚深。此中舍利弗自说因缘啊，九行六度故，其智甚深。舍利弗的意思是说啊，弥勒菩萨他是一生补处啊，但是接着啊就会轮到他做佛啊，应当能答，可是却没有直接回答啊。是故佛还问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啊，有弥勒菩萨没有直接回答嘛？那这时候佛就举二圣所证的法来推啊，菩萨所证的法，事实上也是一样，知道诸法是空啊。所以佛问舍利弗：“那你用的法来证阿罗汉啊？那这样的法，你是见他实有吗？”舍利弗回答：“不见。”啊，何以故？这个法是空，无相无作，云何得见？如果见有二实在的空无相无作，那就是有相。肉眼天眼分别取相，故不应见。用肉眼天眼，这个都是见色法了啊。肉眼天眼，这个是分别取相见色法，所以它不见空无相无作啊。那慧眼，它是无分别相，故意不见，是故眼不见。就慧眼，它是观空了啊，它不见有一个实在的有相。那舍利弗他是阿罗汉嘛，哈，阿罗汉他有慧眼啊，那当然是能够知道诸法空，不会认为说这个法是有一个实在的相啊。所以他说他不见用任何的法来得阿罗汉啊。那佛说啊，菩萨摩诃萨也是如此，他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他也不这么说啊，我真实见到什么样的法啊，他也不执着啊，得到佛的授记说将来会得无上菩提。那虽然他不认为他实在见到这个法是实在的有相啊，但是他也不怀疑说，哎，我是不是不能够得无上菩提啊？事实上他是如实的修般若毕竟空啊，他只是不执着法实有啊，照着佛所说的来做，他其实还是可以得无上菩提的啊。那佛就说啊，像你阿罗汉啊，证得阿罗汉，你虽然不见法，你也不会怀疑啊，我成阿罗汉。或者是不成阿罗汉。好，那以上所讨论的是梦中来行三三昧三解脱门的对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增长注意的效果，或者是能不能集成果报的问题。好，接着菩萨在为众生起敬佛土愿。那起敬佛土愿，这个敬土在大智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净土的净也就是当形容词，有清净的国土啊。那有的时候当动词，就是严净佛国土，就庄严佛国土。那这里起净土愿，并不是说菩萨他自己想要往生到其他哪一个净土，不是啊，他是希望庄严佛净土。那起净土愿， 这里分成几个啊，大写的括弧一是别行六度之愿，然后2167页这里括弧二有一个总行六度之愿啊，有别行有总行。好，我们先看别行啊，就个别来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先看布施愿啊。佛告须菩提，有菩萨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看到众生啊，饥寒交迫啊，又口渴啊，又饥饿，衣服破旧败坏啊，那菩萨他就发这个愿啊，我要精进来行布施波罗蜜，当我得无上菩提时啊，希望我国土的众生都能够衣食自生自具都能够具足，不会有众生饥寒交迫啦，或者衣服破旧损坏的情形。希望我成佛以后，那我国土的众生衣服饮食自生自具都如六欲天那样子，受用种种上妙的乐具，没有乏少，没有缺少。那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布施波罗蜜，就接近无上菩提。所以我们也要学着反省看看，有的人他修行看到不好的话，有的是怨天尤人啊，这个路这么差凹凸不平啊种种。但是这个菩萨他是做逆增上缘，这众生这么苦，我要好好来修六度，希望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没有这些灾难。他是比较正面的思考，希望众生都能够得乐，而不是自己在那怨天尤人。这是布施愿。接着我们看持戒愿，菩萨行持戒波罗蜜时，看到众生有行十不善道，有杀生啦、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啊，或者是贪嗔邪见，行这十不善道，就短寿啦，早夭，或者多病。或者是面色不好，没有威德。那行不善道，当然就这财务匮乏，那起骄慢心呢，就容易生下贱家，那有杀生呢，种种的，或者是不修忍辱的情形，形体就残缺，就丑陋。那菩萨看到这种情形，那就发愿，我希望我好好来精进修施罗波罗蜜，当我成佛以后，令我国土众生没有这十恶道啦，没有这行残丑陋短寿多病的情形。那菩萨如果做这样的行，就能够具足施罗波罗蜜，进无上菩提。那再来忍辱愿，菩萨行忍波罗蜜时，看到众生互相嗔恚打骂，互相残害性命，那时候他还发愿，希望他成佛的时候，令国土众生大家都能够和乐，相视如父母兄弟姐妹，如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善友好朋友，是法义上的好友，大家都能够行慈悲。所以并不是菩萨看到别人在那边打骂，他离得远远的不关我的事，他不是这样，他逆向思考，希望我好好赶快修成忍波罗蜜，成佛以后大家都结一个善缘， 都行慈悲。菩萨做这样的修行，就能够具足忍波罗蜜，很快的接近无上菩提。那菩萨行精进波罗蜜时，看到众生懈怠，不勤精进，那弃舍三圣，就不精进道法。他可能精进他自己的做生意啦，或者赚钱啦，但是这里所说的，他弃舍这三圣的精进，道法的精进，对修道啦、修福德啊，他是懈怠心，那菩萨就发愿，希望他自己好好精进修学精进波罗蜜，得无上菩提时，希望他国土的众生大家都不会起懈怠，一切的众生都能够精进于三圣道，而各个得度解脱，能这样子具足精进波罗蜜，就能够急着接近无上菩提。在菩萨行禅波罗蜜时，看到众生被五盖所缚，就淫欲、嗔恚、睡眠、吊毁、疑。吊毁就是吊举跟忧毁，吊举就是心散乱，静不下来。忧毁就是比如说他做了恶业，那一直忧毁，一直放在心里面无法释怀。事实上即使做得不好，那好好忏悔，以后不再照做就好了。但是有的人要过度忧悔，这个就是五盖。这五盖细伏就不容易得禅定，所以修学禅定要喝五欲弃五盖，才能够喜乐一心得禅定。那如果说被五盖所缠缚，又五欲的扰乱，那就没办法得初二三世禅，也没办法得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没办法得四无色定。那时候菩萨就发愿，他希望精进行禅波罗蜜，当我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令我国土众生都能够得禅定，不要被五欲五盖所吸附。菩萨能够这样的实行，能具足禅波罗蜜，进无上菩提。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见众生愚痴，而失去了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世间的正见，如成佛之道所说，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这是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就要修四谛啦、十二缘起啦等等，修无我。那有的愚痴，他没有正见，就认为没有业，没有业因缘，这个就是指他不相信有业有报了。因缘果报，因缘是主因助缘，那感得的果报有因，有因有果。那有的有邪见呢，堕入两边，要么就说神是常的，那堕入常见，有的又说断见，或者说一切没有业报啦，都是空无所有，波无因果。那像这样子失去正见，就会受恶报，所以菩萨他发愿希望精进行般若波罗蜜，净佛世界成就众生。如我得无上菩提时，令我国中的众生大家都有智慧，不会有众生执着没有业报啦，或者堕入常见断见这些事情。菩萨做如是行，能具足般若波罗蜜，尽 一切种子，也就是进无上菩提。好，以上是个别来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底下是总行六度之愿，这个有很多，有20几个，这是总行六度，我们看一下角注166，大智度论书菩萨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住于三聚，这个应该是住，如经文所说。那从这里以下有23个副次，名总行总愿，就是总行六度了。那上面是别行。好，那我们看总行六度的第一个是无邪聚愿。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住于三聚，这三聚是必正聚、必邪聚还有不定聚，也是有的地方它翻成，正定聚、还有邪定聚、还有不定聚。聚就是聚合的意思，那我们看角注168刮胡二，导师大智论笔记，这是根据大智论卷45，383页上栏到中栏，大智论卷45那边就提到众生有三分，第一分是正定聚，正定聚它是必入涅槃，第二分是邪定聚，它是必入恶道，那其他的就是不定聚。好，那菩萨当他行六度的时候，看到有三类的众生，有的必入涅槃，有的必入恶道，有的不定，那时候他就发愿，希望他精进行六波罗蜜，净佛世界，成就众生。当我得佛时，令我国土众生无邪聚，乃至无其名，就是不会有入恶道的众生，甚至连恶道的名称也都没有。那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六波罗蜜，这是总具足六波罗蜜，就不是像，前面的个别布施啦或持戒，乃至般若，这是总能够具足六波罗蜜而尽一切种智。那罗什大师翻译的这里大智论的经说，那只有提到无邪聚，但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70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这里提到有菩萨摩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三聚差别，看到这众生有三类，他就做这样的思维，我当云何方便，救度一切众生，令离邪定及不定聚，就连不定的，也希望都能够远离了，剩下的就是正定聚，就是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得解脱，既思维已，做事愿缘，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数圆满，即证无上正等正正等菩提，我国土中无邪定及不定名，一切有情皆住正定。 大家都是正定句的，不会有邪定，也不会有不定句。好，再来无恶道愿。菩萨行六波罗蜜时，看到有三恶道的众生，他就发愿，希望精进行六波罗蜜，沿途熟生。当成佛以后，希望国土中乃至无三恶道名，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那当然不会有实际上的三恶道。所以菩萨他发愿，希望都没有三恶道。那不是只有发愿而已啊，他当然是要努力精进来修六度，来救拔三恶道的众生，让他的国度没有三恶道之名。那第三，国土平正愿。菩萨行六度时，看到大地凹凸不平，有时候有一些露在地面上的树干啊、树桩等等，有荆棘，高山有沟渠，恶秽之处，他就发愿，希望精进行六度，沿途熟生，作佛时国土无如是恶，地平如掌。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六度，尽一切众智。在第四，金沙布地愿。菩萨行六度时，看到大地都是土，没有金银珍宝，他发愿，希望行六度来庄严佛净土，成就众生。成佛以后，他的国土都是金沙布地。第五，众生无着愿。菩萨行六度时，见众生有所恋着。这里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主要是恋着色声香味触这些五欲等等，就爱着啊。那时候发愿希望精进行六度，来沿途熟生啊，做佛以后，令我国土众生无所恋着，让众生不会再爱着啊，爱着这色香味色身香味处就容易造恶业。所以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六波罗蜜啊，令一切有情于色声等无所执着，不生爱着，尽无上菩提。第六，四性无别愿。印度他们有四种阶级，有刹帝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罗。刹帝利这是王族武士，婆罗门这是宗教师，师祭啦，或者是僧侣。另外毗舍这是从事农工商等平民阶级，首陀罗这是奴隶阶级。那当然众生有这四类阶级是不平等的，菩萨发愿希望行六度，沿途熟生，成佛以后国土的众生都是平等，没有 这四种性的差别，甚至 连名字也没有。第七，家无优劣愿。菩萨行六度，看到众生有下中上，这有不同的家，家族的差别，众生有下中上而生下家、中家、上家，那菩萨发愿行六度，沿途熟生，做佛时令国土众生没有这些上中下的优劣差别。好，第八，妙色成就愿。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种种别异色。这个别异色主要就是 看到众生有的比较庄严，有的比较丑陋，种种形色的差别啊。那那时候他就发愿，希望成佛以后，国土的众生就没有这个端正、丑陋等等形色的差别，一切的众生大家都是端正洁净的，都是妙色成就。第九，众生无主愿。菩萨行六度时，看到众生有主，有主就是他系属于人家的主人啊，或者是国王的统治啊，被统治当然就不自在了。那菩萨发愿啊，希望成佛时候令我国土众生无有主名，乃至无其形象啊，没有主仆之分啊，没有国王啊或者子民之别啊，唯除佛法王啊，佛法王这是度化众生嘛，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的啊，他不是领导，有那种一般的领导欲啊，他是启发众生毕竟成佛道的啊。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六度，尽无上菩提。在第十，同修圣道愿。菩萨行六度时，看到众生有六道差别，那菩萨发愿，希望成佛以后，国土众生没有六道之名。六道就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神、天人，这里翻成神，其实就是阿修罗，没有阿修罗，没有天，没有人，合起来是六道。一切众生皆同一业，大家都是修三七道品，那都修三七道品当然就是统统得解脱了，不会堕到三恶道了，不会堕入阿修罗，他所造的业都一样，都是善法，就没有六道的差别了。菩萨作如是行，能具足六波罗蜜，尽一切种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